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最后，我和您分享了佩蓉的《妈妈经一》这本书第一章的一个主题，与愤怒和平共处。最后我们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佩蓉老师发现自己养成了一些不太健康的习惯来处理自己的愤怒情绪。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不健康的习惯究竟有哪些。拒绝承认怒气。佩蓉老师说，平时我是一个超级和蔼的人，因为与人发生冲突会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一旦怒气快要发作，我的第一反应是否认它的存在。这种做法造成了我理智和情感的分裂，等愤怒到再也压抑不住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会完完全全失去控制。拒绝承认怒气给我的婚姻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每当丈夫觉察到我情绪不对劲儿，问我有什么问题时，我往往告诉他没什么问题。然而事实上我已经很不高兴，只是不肯说出来。我宁愿通过工作、和朋友聚会、参与各种活动来暂时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却不愿意向我丈夫倾诉。这导致我们无法亲密友好的沟通，也让他很困惑、很受伤，甚至向我发怒。这样一来，我就更想躲着他。拒绝承认怒气还导致我容易胡思乱想。有时候我会抓住先生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不断琢磨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却死活不肯直接问他，直至最后爆发争吵。例如，他指出某个菜我已经做了好几次，意思是他吃腻了，我就开始寻思他是否对我也厌倦了呢，然后开始怀疑他和其他女性朋友的交往情况，直到他很不耐烦冲我发脾气。寻找替代品。我不允许自己在家里或是在工作中生气，可是我的愤怒会在其他地方露出马脚。例如，如果老板给我气受，我下班后去逛商店时，刚好碰上某个店员服务态度不好，我就会不依不饶地跟他找茬，直到他最后都快被解雇了，我还停不下来。本来我对脾气暴躁的人是很不屑一顾的，想不到在不知不觉中，我竟然也变成这样的人。我儿子给我的行为打叉，正是因为我拿他当出气筒。发现自己脾气不好，这让我很生气，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理解、分析并处理我的愤怒。我清楚记得，有一次我去教堂参加礼拜，周围的人都兴高采烈地唱着圣诗，我却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我不想再假装没事儿，便躲进教堂的里间生闷气，在那里向上帝祈祷。上帝啊，我不想要这种虚假的幸福，我对你很生气。这时 我脑海里闪现出一张巨大的泰迪熊照片，泰迪熊好像正准备拥抱我。我想象自己向他吼叫，用拳头砸他，接着用尽全身力气，手脚并用对他又踢又打。可是图上的泰迪熊看起来还是想拥抱我，脸上还带着微笑，身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垫子，似乎在说，来吧，都发泄在我身上吧，我能包容你的愤怒，你完全可以对我随便生气。这样一想，我就把累积下来的全部愤怒都发泄在他身上，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就一直在脑海中踢打这只熊，直到教堂礼拜结束。我根本没听清讲员究竟说了什么，只觉得特别放松，好像刚赢了一场摔跤比赛，虽然筋疲力尽，却身心愉悦。这时我开始明白，愤怒是很正常的情绪，但我要找到健康的办法来处理它。正确表达愤怒。我去看了心理医生，想通过接受辅导了解自己的情绪。在第一课上，医生让我想办法在情绪失控之前将内心正在累积的怒气识别出来，并给它命名，也就是识别出这种情绪是愤怒，这样就可以有意识地用适当的方式去处理。医生建议我丈夫和我用硬纸板和冰棍棒做成一个牌子，一面涂上黄色，一面涂上红色。假如我们开始觉得生气，就用黄牌发出警告，让其他人知道我们已经有负面情绪了，只是还解释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事情导致的。假如我们已经非常生气，处在失控的边缘，我们可以举起红牌要求暂停，就像运动员比赛时要求裁判宣布比赛暂停一样，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冷静一段时间，不被别人打扰，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采取更合理的方式了解、处理和表达我们的愤怒，而不会直接伤害对方。有了红黄两色情绪警示牌，我们便可以在刚开始生气的时候就寻求帮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举起黄牌，请对方澄清他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为之前无心造成的伤害道歉，一般不必动用红牌。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也帮助我发现自己在生气时到底有什么期待和需要，我是否在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我的需要，以及期待对方来满足这个需要是否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突破是接纳了自己的愤怒，知道自己有权利生气，因此我也能允许孩子们生气，接纳他们的愤怒。因为愤怒是一种合理的情绪，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错误和不公平。当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光有愤怒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很多智慧和爱心帮助我们不被愤怒控制。直到今天，我还在纠正以前养成的坏习惯，继续学习如何更适当地处理愤怒。我的家人理解我面对的挣扎，也愿意和我一起成长，有他们的陪伴和支持，一切都有可能。亲爱的家人们，刚才和您分享了拒绝承认怒气、寻找替代品以及正确表达愤怒。关于以上的内容，佩蓉老师有几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第一，在你的家庭中允许发脾气吗？你一般如何表达你的愤怒呢？第二，对你来说，处理愤怒的典型方法有哪些呢？第三，愤怒的情绪对你的婚姻 有不良影响吗？如果有，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改变现状，让你的婚姻更和谐呢？第四，如果你发现你无法处理愤怒，那么建议你和你的另一半一起读一本书，名字叫做《愤怒，爱的另一面》。假如你身边有其他夫妻或者恋人也正在读这本书，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在家庭里改进处理愤怒的方法。亲爱的家人们，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分享的是佩蓉的妈妈经一这本书中的内容。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主题是自我顾惜，妈妈的必修课。妈妈要照顾丈夫，照顾孩子，除了操心全家的身体健康和饮食起居，还要操心全家的学习、运动和社交等等。忙完这一切，妈妈们是不是早就精疲力竭，对生活失去兴趣了呢？所以说，自我顾惜是做妈妈的必修课。对于妈妈来说，善于疼惜自我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对整个家庭的氛围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里佩蓉老师讲述了一个妈妈的故事。这个妈妈是一位堪称完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贤妻良母。多年来，她总是为家人精心做好每一顿饭，并且尽心尽意照顾丈夫，直到她去世。这个妈妈的儿子把她奉为完美母亲的典范，因为她本分顺从，任劳任怨地服侍全家。然而这个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却很少看到母亲的笑容，也从不觉得他们家是一个温暖快乐的地方。他甚至很少看到父母之间有任何感情交流。父亲去世之后，他母亲就不再做饭了， 家人这才意识到他其实讨厌做饭，他仅仅是出于义务才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务活。他的孩子们为此深感内疚，也对母亲能够长期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到不可思议，在他晚年加倍细心地照顾他。亲爱的家人们，你愿意选择一个处处无可挑剔却没有笑声、缺少温情的家，还是一个稍微有点混乱却让人感到自由自在、全然放松的家呢？妈妈们如果希望自己的家能有这样自由自在、全然放松的氛围，就要先学会好好顾惜自己。妈妈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定期给自己充电，才有力量关爱家人，享受家庭生活。妈妈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始考虑如何制定一个自我顾惜的计划。第一，智力。照顾好自己不仅仅意味着多参加休闲娱乐活动，事实上保持良好的智力更是自我照顾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养。佩蓉老师说，我常常关注科学界的最新信息并为之欢欣鼓舞，对商业人物类的书籍和期刊也很感兴趣，这些读物使我始终保持思维活跃，也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共同话题。我和儿子凯恩喜欢一起玩数学游戏或做智力测验，我们全家则喜欢一起品读幽默故事。这些家庭活动都有助于我放松身心，同时给大脑充电。第二，情感。佩蓉老师说，我常常借助音乐抒发情感，通过弹奏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的奏鸣曲，我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悲伤和喜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帮助妈妈们处理情绪，比如读书，也是唤醒情感的有效途径。尤其是那些鼓舞人心的人物传记或惊险刺激的冒险小说，阅读它们能带给我新鲜的动力，我也因此不断渴望拥有更精彩的人生。佩蓉老师说，给情感加油有很多形式，比如跟朋友们聊聊天、喝喝茶，或者读书、听音乐、接受艺术作品的洗礼，又或者从忙碌生活中抽身出来，放松，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方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让自己更加开心快乐，充满爱意。只有妈妈先成为快乐的、充满爱意的人，才能成为家人的祝福，以你的爱带给他们快乐。第三，身体。妈妈们要关心自己的身体，确保身体强健。佩蓉老师说，过去自己为了努力工作，总是习惯熬夜，长时间不吃东西，甚至憋着不上厕所。一位前辈告诉他，他这是在虐待自己的身体，不爱惜自己。所以呢，建议佩蓉老师每天早晨站在镜子前对自己说，我是上帝奇妙的创造，我珍视我的身体，我要好好顾惜它。今天，我愿意祝福我的身体。佩蓉老师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果然会更有意识地照顾身体，让它及时得到休息调整，恢复精力。第四点，社交。结婚前，一位年长的朋友给佩蓉老师一条重要的建议，就是我们很有必要在我们的家庭和工作圈子之外培养自己的闺蜜圈子，因为我们不能单单指望丈夫、孩子和其他家人满足我们的社会需求。拥有这样一个朋友圈子可以减轻丈夫的压力， 因为我们不至于把它当成生活的全部。即使丈夫让你失望了，通过朋友的安慰和劝解，我们也不会完全跌入低谷。佩蓉老师就有一些圈子，比如他深爱古典钢琴曲，然后他就去找演奏小提琴或大提琴的朋友，和他们凑成一对儿，共同演奏他们所钟爱的古典曲目。另外，佩蓉老师在美国还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这里人不多，也算是个小小的朋友圈，和他们在一起，佩蓉老师的知识和眼光也大大拓展了。另外，佩蓉老师还会和那些喜欢整理相册、剪贴本的人聚会，分享彼此的照片以及照片背后好玩的故事，并且研究怎样把每一页装饰得更好看。佩蓉老师也鼓励自己的丈夫发展他的朋友圈子，分享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或者一起从事喜欢的活动。佩蓉老师的丈夫常和朋友们打网球，也喜欢和爱好摄影或者电子技术的朋友在一起。佩蓉老师的丈夫还有个技术朋友网络圈，要购买计算机零部件和设备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帮忙找到最好最可靠的交易。在佩蓉老师看来，妈妈们在家庭以外的生活越丰富，就越容易带着满足感对待家人，也会有更多的信息心得可以彼此分享。妈妈们如果把家人当成自己的全部，那么生活就会日益狭窄，所有的心理需求都要家人来满足的时候，自己对他们过高的期望最终会让自己伤心难过。所以为了成为家人生命中最好的妻子和母亲，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规划如何照顾好自己这份事业，这样我们的一生就能成为所爱之人的祝福。
神之恩是你生命日日 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关于自我姑息妈妈的必修课的内容，佩蓉老师也请大家来思考三个问题。第一，在哪些事情上你原本应该训练孩子养成习惯担起责任，而你却成了孩子们的救世主呢？第二，有哪些事情你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呢？第三，在训练孩子培养习惯对自己负责这方面，你认为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步骤呢？你需要哪些帮助？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第一章，重塑身份，全新妈妈不断成长，就暂且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一》这本书第二章的部分内容。第二章我们将谈到丈夫第一，孩子第二，全新妈妈谨记家庭次序。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愿上帝祝福你的家庭。